飞碟说，知识从未如此性感。飞碟冷知识，每周二更新。酷。
我已经剪断了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。
您走开啦！走在清朝之前，汉人就有理发匠了，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制作假发和修理头发，所以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代呢，其实是可以剪头发的，只是不能随便胡乱剪断或者剪坏头发。当长发及腰需要修剪的时候，要先翻看黄历，选好良辰吉日才可以剪，而剪掉的头发需要整理起来放进布袋子里面，不能随随便便扔掉。
待长发及腰相约去剪发，古人真会玩。
你也挺会玩的了。在宋元时期，民间理发匠叫做戴孝，有随时待命被召唤的意思，除了剪发跟剃头外，也会做梳头的工作，所以也被叫做剃头戴照。当时的理发匠不但有店铺，还有行会。宋代周密的《武林旧事社会》就记载了当时的杭州有一个净发社。那么这个清兵入关的时候呢，因为有强制剃头梳辫，不剃头就砍头的命令，使得理发行业发展到了最高潮。那个时候的理发匠会挑着一副剃头担子，手里拿着像音叉一样的铁夹，沿街叫卖给人理发。
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发型不可乱。
明朝皇室有一个专门为皇子皇女剃头束发的宫廷机构，叫做碧头坊。在流落于卓中志《内臣执掌纪略》中有记载碧头坊里的工作。那最正统的明代皇家规矩，皇子皇女在满百日的时候，除了要剃胎发之外呢，还要按照各个成长阶段剪发或者是剃头，然后再按需要跟形式留成不同形式的发型。比如在十几岁之前，皇子都需要定期让专业的剃头师傅把头剃光光，十几岁之后就开始留头发用来束发，直到成年都很少再修剪头发呢。
我妈说了，小时候多剃头发，以后就不会秃顶了。
哈，你妈都不知道听谁说的。古人呢，除了有日常性的修理头发，还有一些比较有仪式性的剪发，比如从先秦到元代都有给幼儿剃胎发的习惯，剃下的胎发或者由父母收藏起来，或者缝在孩子的枕头上，又或者呢是缝进穿的背心里面，这都是希望孩子可以健康成长的日子。还有就是在清朝之前，不出家的女子除了第一次剃胎发之外，另一次是在结婚开脸的时候，这就需要请人修剪前额的头发，还要用棉线在脸上扫过脚除汗毛，这开脸呢也算是一种成人礼了。说三周年庆生派对正式开始啦！即日起至12月16日，微博关注飞碟说，并转发置顶微博，飞碟说准备了 iPhone 6S、壁仔耳机等一大波礼品，来回馈长久以来支持喜欢我们的碟子们，一年一度的大派送不容错过哟！
酷哦！
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
好冷啊！